我说明若，今天大家最关心的当然就是包括五倍券有没有抽中啦、啊，也包括说那个青少年打 BNT。不过今天有话好说，要来谈一谈，或许不是每一个台湾民众最关心，但是这件事对于关心公共电视的人来讲呢，现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时刻。上个礼拜文化部预告了要修公共电视法相关的条文，那其中一条就是行政院可以指定公共电视董事长的人选进到审查委员会去审，这样子一个条文修正呢，引发各界不同的讨论。当然最直接的批评说，这恐怕会让行政院或者是政治的黑手伸进公共电视，影响公视的独立自主运作的问题。当然也有人认为说，其实不应该这样看，而应该看说这个就是落实责任政治，甚至有人说这个是要叫做壮大公共电视的规模。无论如何，公共电视到这阵哦，二十多年啊，吼，你讲这红孩啊，讲这青少年也不太对。总之呢，公共电视在这个时候呢是一个极为关键，大概被登大人啊。灯短廊包括说我们在戏剧的表现，在新闻的表现，是不是能够更上一层楼？而要更上一层楼，会不会遇到更多的包括助力，也包括阻力？今天有话说，还来谈一谈这个非常重要。但我们从头到尾都会说，这个是叫做涉及事务，所以呢，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但是攸关公共电视未来发展的一个题目。公视法该如何修？介绍三位特别来宾，特别感谢是政大新闻系的教授刘昌德刘老师。
信聪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不过可能所有的资讯都公开了，因为刘昌德刘老师也是预定作为下一届董事的人选，但是还没通过审查，因为审查委员会没办法开。那等一下会来谈谈这中间的一些困境。再来欢迎是之前也担任过公共电视董事的审查委员的文化大学新闻系教授庄博庄庄老师，你好。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这里。
非常谢谢准备讲师张老师。再来欢迎是卓越新闻基金会的执行长，也是这一届，不过讲这一届怪怪的了哈，因为这一届的任期在两年前就已经到了，他们已经延任了两年的。我们欢迎第六届的公共电视董事邱嘉怡，嘉怡你好。
哎，新聪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我们直接切入重点了哈，我们来看看这次的公视到底要修什么东西，请导播来看一看。第一个。公视董事会的人数其实起起伏伏了，已经修了好几次了。那现在的情形是，公视董事会要17个到21个，所以要开董事会其实不是那么容易。你要达成所谓的法定开会人数，那未来文化部想要修到什么呢？下降到11到15，人会变少了。再来，我们来看看审查门槛，这个是最关键的了哈。之前呢，这个叫做恐怖平衡，只要有1/4的审查委员不认同、背个否定，那么这个董事就算资格再好，整个理想再高，他还是没办法成为公视董事，门槛是3/4。因此这一次呢，想要修成2/3。那等一下我们来谈谈，在政治现实上，确实只要在野党的审查推荐的审查委员呢不同意的话，那么公视的董事会就组成不了。我们来看看另外一个最直接的这一条，公视董事长现在呢是原本所有的董事互选，历来都是大家说啊，不，你来了哈，陈董事长你来了哈，或是赵董事长你来了哈，董事间互选。未来呢要行政院直接说哦，譬如说谁谁某某某，我提名你，你就是要来当公共电视下一届董事长的。当然也要经过刚刚这个2/3的审查机制，另外再提10到14个人来一起去做审查。可是呢，就直接说这个某某某他就是要来当公视董事长。这三个是这一次修法最大的关键点。我先请教一下刘老师，我们先谈最大的争议，也就是这一条被许多学者跟外界说啊，您公视医药的病央视啊啦，您有话好说，以后就无话可说了哈。直接由行政院提名公视的董事长，您认为可否？
行政院提名董事长这件事情呢，它并不是直接由行政院来任命，它一样要通过审查机制。所以呢，事实上在逻辑上，我完全不懂指责由行政院提名经过审查竟然是黑箱的逻辑何在？好，这是我的第一个质疑。第二个当然就是在这些质疑当中，很多人都说这个是台湾修法之后台湾的创举。 但是我们查了这个世界各国的公示，除了日本之外，好，我们说英国、加拿大或是澳洲，大概都是采取这样的方式，也就是在董事长或是甚至在执行长这个部分，都是由这一个可能是国会的多数党内阁，也就是我们在总统制里面的行政院来做提名，以及经过国会同意产生。所以呢，在这样的指责下面，第一个我不懂它逻辑何在，第二个我不懂为什么当其他国家也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不认为它是黑箱，只有台湾我们认为它是黑箱。也就是这些提出质疑的学者或是媒体，也许要有更多的这个事实的查证跟逻辑的说明，不然我实在不懂他们的这样的指责到底问题在哪里。
我试着去理解这样批评背后的这一些担忧或者是逻辑。那以前都是成立董事会之后，第一次董事会说谁要来当公共电视这一次最最最大的关键董事长的这个职位。董事长是有几职的，董事长是专任的，董事长对公司的影响是非常非常深远的。这个机制当透过董事们互选产生董事长之后，这个董事长就一定程度要对其他的董事来负责。可是当未来如果是这样修，行政院指定一个董事长来进审查委员会来成为未来董事长的时候，那个内定的董事长势必跟行政院长或文化部长有非常好的一个默契合作关系或是信任基础，否则他不会被提名。因此这一个未来的公司董事长势必要有相当程度对不管是文化部乃至行政院乃至整个国家的发展肩负一定的责任。也这就是大家担心的说，那么透过于私于公政治力就可以去影响到公共电视的发展。好，
我想首先仍然是逻辑上的问题。
是
以目前的状况来说，所有的董事也都是行政院提名。
是，
对。那如果刚刚的那一个逻辑成立，也就是董事长接受行政院提名，他势必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关系，那么这一些由董事里面产生的董事长，这些董事全部都是行政院提名，我不懂在这样的状况下面，为什么这一个董事长会跟由董事互选出来的董事长有那么大的差别。那再回到这个是逻辑上面的问题，再回到我们说法理上面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说实际的执行状况，在台湾过去，即使我们是由董事来互选，董事长仍然要像刚刚信聪说的那样，他要执行这一些包含跟政治部门、跟国会，甚至跟社会沟通的这一个角色。
是，
那他本来就需要跟这一些单位有比较多的互动。
是，
也因此。如果由行政院直接提名，第一个在逻辑上它并不会比现在的董事互选要更为政治化，第二个它所担负的这个责任，它要做的事情仍然是一样的，跟过去董事互选并没有差别。那最后我回到说为什么这样子改我会支持，也就是在过去的做法里面，虽然是有董事互选，但是无论是哪一届，我想行政院在提名的时候仍然会设定有一些人选是比较合适当董事长的。那在整个运作的过程里面，无论是民进党执政还是国民党执政，最后这样的互选的机制下面仍然会产生出来大部分都仍然是行政院主义的人选。所以如果我们认为经由这一套间接的方式去互选，最后的结果并没有不同，我们为什么不让它透明？也就是董事长在一开始就接受国会的检验，这样反而更不黑箱啊。过去这些提名出来的，它是一个行政院的默契，国会并不知道谁要当董事长，因此在审查的时候，他没有办法真正对他做最高的这个监督。现在如果我们知道谁是董事长，那在国会的审查过程里面，当然就可以进行更好、更透明的一个监督。
了解。那庄老师，您如何看待这个 政院直接指定公视董事长，然后接受审查这件事？
其实基本上，我担任过第五届的公共电视董监事审查委员。第五届咱们已经讲十年前的事情哈，
是
当时是一个很不愉快的回忆。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回忆啊，我下个眉批哈，上联叫做你挡我，下联叫做我卡你，嗯哼，横批叫冤冤相报。
OK，
就是说因为目前的这个产生的机制很理想化。只要在野党掌握关键少数，就可以卡死你。那换我执政，你在野就你来挡我，所以彼此冤冤相报。那基本上我支持文化部的修法草案，因为他有勇气出来面对这个问题，要予以解套，因为不能再空转下去了。但是我也谴责文化部过程太过粗糙。那我会逐一说明哈。其实刚刚刘老师有提到，根本是同一回事嘛，没有那么可怕嘛。可是我要谴责的是文化部的幕僚，为什么用指定董事长这个名词？因为他修法条文是写，在提名董事的时候要指定一名叫做董事长嘛。事实上，那位董事长也要经过三分之二的这个立法院的审查嘛。所以他应该写提名董事的时候应该一并提名董事长，因为同一回事嘛。但听起来感觉就很差，差很多。因为指定给他感觉很威权，由上到下。用个闽语俗话讲叫什么阿爸，很压爸，那就是国语就叫做那个霸王硬上弓嘛。可明明他还是要经过一个你刚刚讲的这个机制嘛。所以如果当初他条文写说这个提名董事的时候一并提名董事长，我想大家心里面会舒服很多。因为任何人看到指令，在民主时代指令，比如说大学校园啊，政大校园用指令，你也很不高兴嘛。反之亦然，在文大我很不高兴啊。所以这个真的修法，我们肯定。但是我们必须检讨文化部，就是首先，我们都是突然看到他公布修法草案在网站上公布有新闻报道之后才知道的。但是我们反问了，在公共政策形成的过程有没有广征民意？比如说文化部部长有没有投书媒体、接受媒体访问或下广告啊、接受联访来说明目前面对困难？好像也没有。然后呢，这个修法的这个条文有没有找产官学界办一些座谈，或是？焦点团体来邻居意见，好像都没有，就夯不啷啷突然就蹦出来了。所以基本上我肯定整个修法的动作，但对于整个修法的动作粗糙，我觉得有检讨必要。
过程跟措辞您是很有意见，但我再请教，因为我们必须讲的更明确一点。您刚说支持肯定文化部的修法是到底是哪一部分？是把公事人数、董事会人数降低，还是我们看看，还是把公事的审查门槛？请看下一章了哈，还是把公事的审查门槛降低？是人数变少了，还是门槛变低了，还是这个直接不管叫做指定也好，叫做顺便提名董事长，由直接的一个董事长人选出来，这三部分你是肯定哪一部分，还是都肯定？
第一部分我肯定把门槛由四分之三改成三分之二，因为原本的设计太过理想化嘛。而且我很纳闷，当初说我们的公共电视法好棒棒，那一票学者二十年前那些明代学者现在都不见了，现在反而出来支持要修改。其实我查过资料了哈，当时支持这个法案的民意代表，就是当时立委，包含现在的现任行政院长苏贞昌、驻日代表谢长廷，当年在立法院法院委员的时候都同意这个法案。可是如果说当年的法案他们认为好棒棒，怎么要修改？我认为当年法案根本就是不食人间烟火，太过理想化，因为只要掌握关键少数就会卡死整个法案的整个通过，所以才空转那么多天嘛。那另外刚刚讲的这个一并提名董事长或是名额降低，那我没有意见。那预算松绑我也没有意见，不过做国外宣传这一点恐怕可以就叫两位来宾，因为公共电视法第一条就写明了公共电视是服务我们国民的嘛。那如果你今天好比一个餐厅了，你说是你是素食餐厅，后来你说你要均衡营养，又改打算卖牛肉、猪肉来均衡饮食的话，感觉怪怪的。所以，如果你要做国外宣传，恐怕公共电视法第一条就要修改，不然你无法符合原本的宗旨。
了解，了解。那我请教嘉宜了哈，因为嘉宜已经当过公共电视的董事，而且是现任，但是是被延任两年。那我补充一个资讯，就是说，公视的董事呢，其实在两年前就已经到期了，
是
就应该选出新的，拖了两年还选不出新的，
对。
公共电视没有正式的总经理也已经一年了，
对，
我们现在总经理是代理的，也带了一年了。换句话说，我们是家里没大人的情形下过了一两年，好像也过得还不错，但事实上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我们来看看到现在为止第七届呢已经延任了第727天，将近两年。那我们来看看 这个部分呢，名单其实会大家会觉得有一点点纳闷，当然也包括您在内。当然通过的人选都是还蛮不错的，像是苏米恩啊、许瑞熙啊、陈香琪啊、胡彦辉啊、廖家展，其实推那个社造已经推好久好久了。可是有一点没道理是，黄连玉、谢明佑非常资深的歌手，那郭敏荣、阿孝老师，大家其实也都很熟，在公民新闻的部分他有很大的贡献。那像柯玉芬这么有名的作家，冯小飞，那冯小飞当然常常会有自己的一些独到的意见。那像郭立新郭老师、贺兆提导演等等的，其实都是一时之选，但是过不了审查门槛。为什么过不了？我们来看看这一个现任的审查委员，然后我没有任何的特定的意见，但我想说的是说，当四分之三高门槛的时候，只要譬如说蓝色是国民党所推荐的社会公正人士，有五个其实只要五个不出席，五个否决，再好的人都过不了。同样道理，当国民党执政，民进党只要掌握四分之一的席次的时候，那么再好的人也都过不了。我想问的是说，这二十年来公共电视到底发生了什么困境，而这次修法能解决吗？
对，其实大家都这个矛头都指在董事长的这个刚刚，或者是指定也好，或者是刚刚庄教授讲说是提名也好，就是现在整个这个修法的这个蓝图哈原则被攻击的是在董事长部分。但是在我个人看来，其实这个其实反而是不是最重要的，在这次修法最重要的其实是预算的问题哈，预算的这个松绑，还有这个门槛的下降。因为我不是说我其实也很同意这个刘教授昌德刚才讲的哈，就是说其实董事长这个就其实他只是把过去这个他只是提前曝光哈，就是他只是以前是他是藏在里面还没曝光，他现在的做法只是提前曝光，反而有利于未来的领导者的问责哈，其实并没有不好。可是因为这个很难去理解这件事情的社会大众的时候，就很容易被导向说这是一个政治的干预哈，因为董事长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目标嘛，哈，就是他就是由被已经被决定了，那这样好像就是好像有人就是很有权力的把这个事情就绑定了这样哈。但是其实这个事情我觉得不是最重要，在这次的修法里面，因为如果公共电视在现在最急切的修法的需求其实是门槛下降，还有预算的这个松绑，要不然的话已经就是我们已经走不下去了，因为我们已经走不下去，我们到每次这个董事换届的时候都要卡个，我们还不是最久的，大家看到第四届换第五届的时候还卡了三年，好，那是那时候那这是往事不堪回首哈，大家如果有兴趣去 Google 一下，那简直是实在是公视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这样的哈。那我们现在会不会是次黑暗的一页，我不知道啊，但是就是说现在就是说已经没有办法在这个体制下再继续走下去了。就是说我们会把这个制度会被这样子玩死掉，
是，
所以你一定要这个赶快把这个门槛降低，要不然这个体制没有办法运作，就不 workable。 然后接下来就是预算一定要松绑，因为大家最近看了斯卡罗啊，我的婆婆怎么那么可爱啊，这些这个
火神
的眼泪啊，大家看到这些好戏，如果只有九亿的话，这些东西通通拍不出来，好，那都是一些特别的预算啊，前瞻啊，这个社发。那如果这些预算没有的话，所以它随时可能没有，因为这不是你的法定预算。所以即使公共电视有很多影视的优秀人才，大家很想要做好的东西，可是如果预算不松绑的话，那大家就死了，就是无法运作。那当然就是说董事长，那文化部现在就是在讲到这个在这次的修法里面，还有一个是国际的这个发生的问题，那这个当然是可以讨论，这是可以讨论，因为像世界上很多的公共电视，他们都是专注国内之外，他们行有余力，然后他们有特别的预算的时候，他们就会去做这个国际宣传，不是 propaganda 的宣传，不是说有人，我看到这个媒体上有人讲说什么央视啊，或者是北韩的电视台，我觉得那个太荒谬了。我觉得台湾的观众会认为台湾的公视，就是你只要看过公视的话，你会认为它是北韩的电视台，或它是央视吗？好，就是说，我觉得这个有时候在媒体上在呈现或在发言的时候，这个也有点太超过了吧？因为这个差很远嘛，我们整个体制、整个性质就不是那个样子。 好，那但是当然就是说我们要做的国际的这个所谓的国际的发声，就是说，哎，让大家都看到啊，比如说我们透过 NHK， 我们就看到日本是长什么样子，日本的文化，日本的什么，那我们也很希望大家看到台湾长什么样子。好，但是如果是政府直接规划或是直接去做的一个东西，或直接指派谁，或是直接承包给谁，招标给谁去做的东西比较好呢？还是说这个钱委托给有公共电视法的独立自主的框架下面的公共电视下面的专业团队来执行比较好呢？我觉得这是大家可以去讨论啊，就是说，那但是你说是不是他最优先？我觉得最优先就是你董事一定门槛一定要下降，要不然在现在的一个政治的一个品质跟文化之下，台湾目前的政治品质跟文化之下，它是不可行，它就是行不通，已经有很多的例子告诉我们。
是是。
好，那如果预算9亿不增加的话，那我们就是公司就已经完全没有能量可以发挥了。
了解了解。那我可能特别请教那个英文刘老师，然后刚钟老师也谈到说，包括那个审查门槛，他其实也都是支持肯定的。我不晓得在座三位是不是都支持，除了董事长之外，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意见，但包括我们来看看这次修法重点。第一个预算，公共电视呢，政府的法定预算就是9亿啊。当然，这不是说只有9亿啦，9亿真的做不了事情，它还有其他的。但法定预算就是9亿。那接下来想要怎么修呢？就是把这个9亿的天花板拿掉。他也没有说要给你更多到不少。那可是呢，他就说没有这个9亿天花板的，以后修人是说呢，当通过那一年呢。以后呢，就不能低于这一年的平均，包括说什么呢？政府捐的钱、补助的钱，包括也许国会数位传播的钱，包括其他像是给客家电视台现在一年是4亿的钱等等的，就不能再低于这个数字了。但可不可以多很多呢？你就看他的善意了哈。那这一部分，刘老师应该是支持的，
是因为他现在的做法是说，我设定一个以修法通过的时候的这一个预算额当做一个下限，也就是它是一个能够维持公广做正常运作的一个预算的额度。那就像刚刚信聪提到的，如果下一任的政府认为公广有更重要的任务，他愿意加钱，那就同样通过这个国会的审查之后，把这一个预算再编到加到公广，让他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了解。
那我也说一下这个额度。这样看起来就是说，过去是9亿元，现在如果是下限是27亿，看起来好像多了很多。但是呢，事实上，我想，首先是这样的一个额度，我想，嘉义董事可能更了解。其实对于我们营运一个电视台，以现在的状况来说，它是远远不够的。
是。
然后我们再回到，如果我们跟其他国际上其他重要的这一些公共电视来比。当然我们都知道，比方说韩国，我们最喜欢比韩国，我们想要赢韩国，但是呢，我们如果是用27亿，其实是不到它的1/10。
是，
他们大概都是以数百亿的这个台币的经费在编一年的预算，更不要说像 NHK 或是 BBC。那这个部分我觉得它仍然是一个维持基本运作的一个必要的
一个经费。但天花板拿掉，庄老师应该。
其实9亿元多还是少，应该讲了哈，饿不死，但养不胖了哈。但我们有一点要了解，就是说这个9亿应该也20几年了吧？有吧？有20几年了吧。
一开始是12亿，
然后
逐年递减，然后减到9亿，所以说再减下去就要死人了。
你从物价指数来看，这样是太过严苛了哈。所以你不要说跟日韩邻国比。当然，他们的公司还做更多事情，像日本 HK 要负责科技研发，什么薄膜电视面板那些哈。但是如果从一个物价指数来看，9亿实在是说不过去的。你既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我觉得就是一个两难。所以基本上要合理一个调整。
那门槛的部分，我们请看下一章了哈。门槛理论上，我在想，应该大家的意见会比较一致。就真的1/4是在这个时候，也许20年前有它的时空脉络在，
是，
但20年后恐怕是真的一点道理都没有。
对，我想要补充一下，因为刚刚庄老师有提到这个问题，也就是20年前立法的时候，当他做这么高规格，1/4的这个规格，大概不要说其他国家的公司董事没有这样的门槛， 我们的大法官，我们其他这种行政院提名经由国会同意的，包含 NCC 的委员，都没有这么严格的类似修宪门槛的这样的一个比例。那我想回到20年前当时的时空，也就是当1990年代我们在讨论公共电视法的时候，台湾的政治环境跟现在完全不一样。当时的执政党国民党的确在国会很容易就掌握超过1/2甚至2/3的席次。那这个是在当时台湾刚走出威权，还在后威权时代的时候的一个设计，也就是他的确是想要维持一定的独立性。那这件事情呢，放到20年后，台湾已经经过民主化了，台湾跟大多数的民主国家一样，我们有非常成熟的一个政党政治，彼此互相的监督甚至是恶斗。在这样的状况下面，任何一个政党要掌握超过1/2的席次，其实相对是非常困难的。
是，
好，但并不是说它不可能。因此我们回到现在这一个政治环境下面，如果我们还要拿20年前后威权时代的3/4这一个东西来做门槛，刚刚庄老师也说了，在过去担任审查委员的期间，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太多这种恶意杯葛，以至于我们没办法顺利换届这样的情况。
容许我补充昌隆协议昌隆兄也意见，有一票人认为反对降低门槛，他认为不是，还是过去几届还是有人选出来啊，
是
辛苦一番之后还是选出来，表示你提的人选不够好，所以才无法通过3/4嘛。这一点我提出不同意见，因为后来为了符合这样的情况啊，因为一而再再而三都被刷掉，只好提出一些神主牌来让你不敢删，比如说五月天的阿信啊，施正荣董事长，还是有童子贤他们吗？
有有有有有。
那这些你不敢删嘛？但问题是这些当然都是社会贤达，可是第一个他们懂不懂公共电视？第二个他们都是有本业的，有没有机会来参与公共电视事务？因为无几职嘛，好，这基本上是在共享会开会，他们的出席率跟发言记录，其实大家可以去查阅。
所以4/3不代表他就可以推出更好的人。
对，所以如果不修法的话，估计要通过，再只能请出像圣言上人啊。或是星云大师，或是林义雄这种人，没有人敢啰嗦。
我们也要上人愿意啊。
对啊，但是问题，即便他们愿意被选上了，他们能不能对公共电视的发展有所帮助？
那嘉义，我请教，我们回到政治现实了哈。因为我觉得去援引像 BBC 啊、NHK 啊、NBC 啊，其实那还是外国事务。然后回到台湾的土地上，我们来看看所谓的4/3跟3/2的门槛是什么呢？通常我们就是提11到15个审查委员，那我们就以15个提满为例。如果是4/3门槛的话呢，就是要12个以上的人同意，他才会过。也就是只要在野党能够拿到4票，他就可以杯葛所有的人。那如果是3/2呢，只要执政党能够有10票，他想通过谁就可以通过谁，除非在野党可以拿到6票。什么意思？共凯回煞煞了哈，我们来看看这一章就会更清楚一点点。以现在的审查委员的话呢，如果是要3/2，那也就是律所推荐的社会公正人士，现在有2468票过不了，他必须再拉，像是罗世宏由时代力量所推荐，再拉谢启明由那个民众党所推荐，他的人选才会过。但如果是3/2的话，那么就算在野党国民党所推荐这5个通通都反对，依然民进党只要拉到其他2个呢，他就可以，他要的人都可以过。我请教一个政治现实，会不会导致所谓的执政党赢者全拿公事董事的问题？
哦，这个其实我们还有跟一些朋友讨论过，我们都还讲了说3/2其实也是很难通过的。其实你可以看出来，就是说，其实就是说，如果说绿营是8位嘛，好，那他至少还要再两票。其实你觉得2票很容易吗？
我觉得不是那么容易。
不是那么容易。哎，你觉得这就是哦，就算是你说时代力量被说是小绿，那民众党呢？他现在有跟绿营这个感情很好吗？我觉得很困难。所以其实3/2也是很门槛很高。所以我们都会觉得说3/2，那我觉得其实坦白讲， 我们在讨论董事人选的时候，大家过去都是在讲政治现实，你刚才讲说政治现实，我们不能够转过头去假装政治现实不存在，可是我们难道不能够就是说更大家都良善一点，或者是说更这个向上提升一点，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有人选很好啊？如果这个人选好到说你把它就是除了神主牌那个，但是那个就是神主牌就是用来看的嘛，用来拜的，但是你说真的这个人选很好，我们难道我们台湾社会都没有这种人吗？就是我想不是，但是说你要，但是你必须要执政的人你要没有私心，
是
你不要把这个位置当成一个就是分封诸侯的一个位置，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就是说它必须要是一个，尤其是当我们一方面期许它要壮大，要能够走上，甚至我们认为它要走上国际舞台，让世界看见台湾的时候，我们更要有一个，就是说它是一个我们拿出来，大家都觉得说哦，赞赞赞，这个人就是这个人，没有错。嗯哼，台湾难道没有这样的人吗？我不相信哈。但是就执政的人要没有私心，然后在野的人要能够，就是说以大局为重哈。我觉得我在这边要特别呼吁哈，就是说，因为我自己，我们是巴不得赶快能够这个，因为我们现在在做这个董事，在这个位置上，我们都觉得名不正言不顺。
是。
然后这个事情又不能董事会又不能不开，可是开了之后要做什么重大决策，大家觉得说哦，那我们是什么时候？都要我们能够替下一任做决定吗？可是有时候有些事情又不得不做决定，所以我们现在是大家都觉得非常的痛苦，
处于看守的阶段，重大决策其实真的不敢做。
是，
不过我们来看看这一次修法所引起的争议，到底对公事是好是坏。
上周文化部预告公事法修法草案，最受注目的就是董事长的选任，一改过往董事互选的方式，改由行政院指定，外界质疑此举可能削减公事的独立性。
之前我们执政党政府所喊出的党政军退出媒体，在这件事情上是不是也未来会影响到公事在这个独立跟我们讲说有公众的这个利益？
此外，文化部这次修法企图解决公事董监事会多次难产的问题，特别是现行的同意门槛过高，必须四分之三的审查委员同意才能过关，因此容易造成少数否决多数的状况。像是去年第七届公事董监事审查会议，15名委员中，国民党所推举的5人集体缺席，会议也就无法运行。
国民党所推举的审议委员，这个集体缺席哈，这件事情是创下的一个非常恶质的案例哈。那么这个就是赤裸裸的哈，叫政治绑架。
小党的话，他只要掌握四分之一有没有，他就可以背格。被审查的这个董监事合理吗？
为此，文化部的修法草案调降审查委员的同意门槛，从3/4下修到2/3，董监事会的组成从17到21人调整为11到15人，同时放宽每年9亿的政府补助上限。文化部表示将持续聆听各方意见，再将修法版本送到行政院审议。记者综合报道。
庄老师，你看法？
是的，因为我要补充一下刚刚嘉怡所讲，也要呼应一下我们刚刚的 VCR 内容哈。其实有个乱源我们要注意啦，就是审查委员的组成方式。这边我要特别声明，不是针对审查委员本人，因为那里面好多是我的朋友啊，
是，
而是那组成方式。信中应该知道他们的组成比例是怎么来的吧？
政党比例。
对，政党比例。那既然是政党比例，谁在立法院席位多，哪一党就可以推派更多审查委员。
是，
既然如此，就注定跟政治无法脱钩，一定会被政治干预，就注定永无宁日。所以，如果未来还是维持政党比例制，我对公事的发展还是不乐观。那或许可以做某种程度的开放，比如说政党比例只能分配一半的审查委员，一部分找宗教团体或教育团体或这个 NGO 团体，或是爸爸妈妈什么团体，就是之类的家长联盟之类的哈，用这种方式来组成会不会比较多元？因为只要依照政党比例，永无宁日。
不过其实依照公事法，审查委员的关键是在为社会公正人士。是由政党所推荐的社会公正人士，
但是政
而不是由政党所推荐的政党代表人士。我这中间会有一点混淆，但我还是请教，也许我再请教一下嘉怡。刚刚我们包括所谓的那个董事的名额、 董事的审查门槛调降，大概大家都有共识。可是也许我们再花一点力气，你认为这不是那么重要的重要了哈。包括说董事长的提名形式，刚我们也谈到，这一次要改成行政院提一个董事长人选，当然要再经过这个三分之二的审查机制，才可以成为董事长。我们来看看法条是怎么写的。原本的法条就是董事公示董事会这一个董事长董事互选制，讲得很清楚，董事长出缺，董事再互选一个。哦，这个机制是这样。但未来修法是说，行政院先提一个，这一个人就是以后要来当董事长。如果通不过审查，再提一个再来审。那万一董事长提了之后，这一个人也许因故要辞职呢？是不是董事就可以再推一个新的？不是，是行政院要再补提一个董事长。也就是说，这个董事长势必不管是一开始或中间，都是由行政院来提。但我们来看看各界的一些看法了哈。台艺大的教授赖祥威赖老师说，公司董事长由政府来指定，那台湾创了全球之先。BBC 一直说要跟政府保持距离，一臂之遥，维持公共性跟独立性。冯建山冯老师说呢，公司董监事跟董事长由行政院长来提名呢，那立法院以三分之二票决，这是常态。那文化大学广告系的教授钮承勋钮老师他说，政治黑手呢村里来哈，公视独立性荡然无存，意识形态影响节目，势必无法呈现多元价值。罗世宏罗老师呢是认为说，提名指定董事长人选供审查，不应该说是直接官派不适任的人，反而在第一票呢就可以被淘汰掉，大家就是反正就针对着他。我还是在请教，我们回到董事会的实际运作情形，因为这都是外部的学者了哈。董事会实际运作，一个被董事们推选出来的董事长，跟一个被行政院指定而成为董事长，在运作上会有根本的差别吗？
我现在首先要先讲一下这个，因为我并不是代表公司董事会来参加这个节目啦，
你就代表邱嘉仪而已。
对 对，我是代表我个人。好，我虽然我是现任的董事，那因为我们董事会，我们知道文化部的这个案子，这个修法案之后，我们上次像这个董事会有讨论过，但是我们在十月份的董事会会有一个整体董事会对这个案子的一个回应。
好，
那所以我今天讲的所有的关于这个我都是我个人意见。
好，
我就在这边要特别再强调一下。好，那个你刚才提到的像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坦白讲，因为就是过去是没有，我们过去都是互选嘛。好，那但是就好像昌德刚才讲到，其实大家在看到整个董事的名单的时候，其实董事长会放在里面这件事情，大家都是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就好像就是过去我们看到，就只要是这个在这个政治的互相杯葛的时候，只要是看起来像董事长的，马上砍掉，所以就是会变成说，
提吴峰山摆明就是要他当董事长。
对对对，然后后来的一些审查名单里面，要看起来像董事长的人，马上就会被砍掉，所以最后整个董事产生出来的团队，经常会。就是说它本来应该是一个整体治理的概念，比如说它里面应该有什么人什么人什么人，但是最后可能没有办法作为一个团队被呈现在这个董事会里面，这是过去经常发生的事情。好，那当然就是可是还是除了第一届吴峰山那时候这个没有什么问题之外，以后每一次都有问题，每一次都有问题。好，那就是也就是说最后还是产生了董事长，那在这个运作的过程里面，当然就是没有什么，因为董事长还是大家选的嘛。好，那未来如果你说这个事情提前发酵，也就是说这个大家针对董事长矛头箭头针焦点针对董事长这件事情，其实如果提前发生啊，提前发生他们在被审议的时候，他就已经作为一个董事长的提名人，他被检视，然后他在国会里要被问责，别人可能问10题，他可能要问100题，好像这样子，那这样就很好啊。那大家就是as a team 做一个董事会的提名，那过了多少，然后进去之后，大家就是知道说，哎，他就是这个我们作为一个治理团队的一个 leader， 我觉得不至于产生你刚才讲的，就是说，哎，好像他不是我们选的，所以我们就不尊敬他，或者我们就不服从他的，或不接受他的作为一个团队领导者，
是
我认为是不会发生的。
我出一个馊主意也只代表我陈信聪，不代表有话好说，更不代表公共电视。我出一个馊主意是说，因为董事长跟董事是天差地远， 董事长是专职，是有拿钱，是对公共电视有决定性的影响。
对，
而董事会呢是一个月开一次，所以董事们都是兼职的。
是，
因此用同样的审查方式来去审董事跟董事长，显然是在比例上是不对的。
是不对的。
因此在审查董事长内定指定人选的时候，是否该用更加严格审慎的方式乃至于制度来去面对？
你的意思是说，如果董事是三分之二，董事长可能要四分之三，或者董事是二分之一，董事长要三分之二，
或前面有一个听证制度，或有一个问责制度，来让这个内定董事长说清楚接下来三年他要把公司带到哪里去呢？
是
是，这篇我补充一下。第一个刚刚就是信聪提到的，如果我们提名董事长要让他经过更好的一个审查过程，在事前有一个我们说公开遴选，以及甚至类似像听证，让他来发表他的一些对公事的想法，我觉得这个是好的。因为在比方说英国，他也会有这样类似的一个制度，那这个部分我非常赞成。但至于门槛，也就是通过的门槛，这件事我们无论是现在的四分之三，
是
或是即将要修的三分之二，他说实在都是高门槛。
是，
那这边我提供一个我个人的一个小经验，就是我们不看这些最大的这几个国家的公事，我在2008年的时候到瑞典去参加研讨会，那瑞典的公事对我们来说是相对陌生，它的规模也比较小。嗯哼。可是它大致的这个运作跟欧洲其他公司并没有太大的差距。当时我们已经开始出现这些跟董事有关的争议，因此我们在参访的时候，我就问了这个问题。我说：“哎，那你们的董事怎么产生？”他说：“就是国会二分之一的多数。”好，这个是他们的发言人直接回应我们的。那我就问他了：“那这时候如果执政党要规划旁体怎么办？”他停顿两秒，看着我说：“瑞典的民主社会不会出现这样的事。”那我想这边我做一个补充、
okay.
也就是无论是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所谓的政治黑手要介入仍然有办法。好，但我并不是说政治黑手一定会介入。这是我们的另外一个想法是这样。刚刚我说台湾的民主社会在这20年内已经有很大的转变了，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瑞典的公事为什么有那样的自信，认为即使我是二分之一通过，执政党的政治黑手还是不能控制，因为他在国会他仍然要接受质询啊，
是
他在做的时候仍然要接受公民社会不断的检验。也就是如果我们是一个民主社会，我们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这里面除了在董事产生的第一阶段我们给予监督之外，在他执行的过程里面我们同样在监督他。也就是我觉得国会议员不应该矮化自己，
是是那个很重要的，
这个就是一个民主的动态的
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以内国的公事或是国会来讲，就是说政治人物不会把公共电视把媒体当成政治斗争的延伸，更不会把公共媒体当成政治利益的痉挛。
对，
那是最重要的概念，
非常重要。
因此不管是二分之一、三分之二、四分之三，那都已经不重要了。重要就是公事它其实是独立在政治斗争之外的一个场域。不过我们来谈谈，其实我一直遇到一个很多批评，譬如说我们在谈一些重要的政策的时候，要么这一边就骂我们说啊是执政党的走狗，话都讲得很难听啊，要么就是说是蓝营的余绪这样子，真的话都讲得很难听。可是有时候你在想说，其实在谈的就是一个公共政策，政治跟公事的关系其实真的很难一刀切。譬如说我们在邀请相关的官员，你不太可能用一种非常敌对甚至是仇视的方式来讨论，你不可能去帮他歌功颂德，但是你不可能站在完全是用仇恨的方式来讨论事情。因此我们就来探探公共电视在20几年之后想要从青少年登大郎到底跟公事跟政治的关系是什么。我们来看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例子。公事一年拿政府9亿的法定预算，说实在做不了任何事，我们的人事费用大概就是7亿， 九亿里面有七亿要拿来付人事费，但当然还有其他的自筹款、其他的收入或者是广电基金等等的了哈。那我们来看看这一个前瞻预算，那我们对前瞻计划也做了很多很多的批判，可是前瞻预算拿到公示来呢，确实也做了很多脍炙人口的好戏。前瞻预算第二期呢，总计给公共电视大概8.8亿，那其中有1亿大概是来去做硬体的这个资本门，那在节目制作大概花了8亿左右，这是用 4K 的，其中包括像是天桥上的魔术师1.多亿，不是说1.多亿都拿来拍天桥了，是说其中1.多亿是来自于前瞻预算，斯卡罗也有1.5亿是来自于前瞻预算，斯卡罗的预算规模可能2-3亿左右。火神的眼泪，婆婆怎么那么可爱？36题，我爱你，爱上你，然后一呼百应，腰果小学堂等等的，如果靠公司的预算是做不来这些，你非得透过执政者的善意，把某种程度的预算拨给公司，公司才有能力做这些戏剧。换句话说，公司要壮大，恐怕跟政治之间必须维持一种若合若离，彼此合作但又彼此不相近的那样子的距离。我们来看看
The rover is missing。
历经3年筹备，斥资超过2亿，公势打造大合剧斯卡罗。这部片改编自历史小说《傀儡花》，以1867年的罗妹号事件为背景，来看美军、清廷等外来势力以及各族群之间的冲突和纠葛，
的那种共振下面，后面整个其实是台湾的一个气场，让这个片子它会形成一个更大的一个力量。
重现历史场景需要大量美术动画特效，所费不赀，以公视每年9亿6千万的预算很难办到，因此在资金上，斯卡罗除了取得前瞻计划补助1.55亿外，还启动企业募资4000万，才让制作能顺利往前进。同样花费破亿的戏剧还有今年入围金钟奖14个奖项的天桥上的魔术师。
因为他不见了，你才会记得
醒目的红色招牌矗立在天桥中间，唤起不少观众对中华商场的记忆。光是重建商场就花费8000万，而戏剧中的奇幻场景，像是男主角在厕所遇到的斑马，更是台韩特效团队联手打造。但到了后期，因为资金不足，也是对外募款4000多万，才成就天桥上的魔术师。善用前瞻预算的补助，公视才拍出叫好又叫座的台湾戏剧。但如果没有建立常态化的资助，这些旗舰型的大戏会不会只是昙花一现？记者综合报道。
不过嘉义，我请教你比较一个重要的问题了哈。20几岁的公共电视想要壮大规模，这也是很多台湾民众的期许。
是，
但很显然我们遇到很多很多的瓶颈跟阻力。
对。
你要发展，你一定要透过全台湾民众的支持以及执政者的资源。
对，
你但你不可能老是靠人家的善意。
对，
譬如说国际影音平台就是这样子，他这一次有善意给你公共电视，但你审查没过，那善意就变成中央社了。
对，
我还是想问是说，接下来不管是10年、20年，公共电视发展登大浪那个转股良方可能是什么？
是，我想就是我们在这里啊，在这个节目上真的是要呼吁，跟我们整个社会呼吁。其实台公视成立这个23年，我们其实培养了无数优，我们产制了无数优质的影音内容啊，培养了很多的演员、导演哈、影音技术人才、新闻记者，然后得了比所有的电视台都还要多的金钟奖，还有世界就是国内外各个大大小小的景象，然后。大家看到公视的节目，事实上记录了台湾的自然山川地景，记录人们在这块土地上的生活。然后我们肩负少数族群的这个语言文化的保存啊，维护儿童青少年的听障者的权益。然后近年又是做为了东南亚移民做了这个母语的新闻，所以大家大概不会有疑问，就是公共电视是一个好东西啊，大家应该要把这个好东西。我们还有什么好东西？我们还有优质的这个，就是又便宜又好的公立学校系统，我们还有这个全民健保，这些都是台湾的好东西，公视也是台湾的好东西，所以我们应该要把它。保留下来，大家想说我们在健保上花了多少钱，我们在这个教育上花了多少经费，那我们为什么这么吝于给公视？从9亿到27亿，怎么这么少啊？我想至少要60亿做地板吧。好，就是说，因为这是早年规划的时候就是60亿， 后来就是因为这个很多很多政治的因素，为什么？因为公共电视要独立于政治之外，哎，台湾的就好像刚昌德讲说，瑞典的民主大家都知道，说你即使是多数党，你不能鬼话旁起哦，嗯哼，因为民主就是你有时候你什么时候你就是会失去民心，你没有好好做，你就是会被人民所这个换掉哦。好，可是台湾的民主好像就是说，我现在上来了，我就是要把你这个，我就要是鬼话旁起，大家都在这样想这个事情。可是这就是民主的一个不够成熟。那我们现在就是希望说，我们不要想说我们想要对付我们政敌的时候，我们想要把什么都好东西都砸烂。大家还记得宇昌案让台湾的生技业因为选举的一个这个相互陷害，结果让台湾的生技业延宕了，往后拖延了很多年，很多生技业的人都把这个事情作为一个惨痛的教训。难道我们也要把台湾的一个好东西去牺牲在这个政治斗争的这个只是作为一个政治斗争的延伸，你刚刚讲得很好，一个政治斗争的延伸的一个牺牲品吗？那是非常的不对的，非常的让人痛心疾首的。我们想要守护公广价值的人，我们都会知道说，我们做媒体的人，我们都知道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优质的东西，那优质的东西它不是市场可以给你的，
是，
不是市场，就是就好像健保跟这个好的公立学校、好的教育体系，也不是市场可以给你的。好的媒体的内容不是市场可以给你的，大家都知道，没市场商业的东西，我们不是说它不好，可是它要将本求利，它有各种的诱惑，它有各种的考量，所以必须要有一个基于公共理念、公共价值的这样子的一个公广的体系去制衡它，去平衡它。这是我们最基本的。我们是反不是反对自由市场，可是不能只有是有自由市场。
是，
这个在全世界的这个社会发展里面，我们都是非常清楚的看到。
是，
我们必须要去 balance 它，这个是很清楚的。这也都是不只是学理，这是常识。所以我们在这里要呼吁啊，不论是社会大众或者是政界的朋友，我们也希望说，大家要对这个公共电视要严肃的来看待，不能够说今天我如果给你资源，然后你不听我的话，我就不给你钱，然后你就变得很小，一直都很小，你长不大，然后我就把你放在旁边不理你。好，但是我觉得也很感佩公视的同仁，虽然这个爷爷不疼姥姥不爱，然后这个大家还是非常努力的在这个空间里面支撑了公共电视20几年。
我孤城孽子总是比较好表现、
是，所以这个我必须要
不过那个我在请教庄老师，政治公事发展小而美，这中间会有一条线的平衡吗？
当然，一开始我要先帮信聪还有这个友好说团队打个气，因为你刚刚讲到做这节目那么多年来，这个非常用心啊，孤城孽子之心，
我被打的都胖了，
对，然后蓝眼的骂，绿眼的叼，对不对？所以你觉得很委屈。不过坦白要跟你讲，你要做好心理建设，基本上蓝绿都骂的，就是很公正，蓝绿都会骂的，
也不一定啊。然后做得很烂，
不会不会，我们都会来，怎么会烂？我们这三个都会来的，都会来。所以第一个就是说，表示你做得不错了，整个节目团队做得很好，才会大家这个都有一些这个我们说是希望更好的声音，我们把它当成一个正面动力。第二个呢，刚刚昌德兄讲到瑞典的环境，我们表示羡慕了，但是以台湾当前的政治生态跟公民素养来讲，坦白讲，我们的 GNP 啊已经达到开发中国已开发国家水准，但是我们的政治生态跟公民素养应该是有开发中国家的水准，所以瑞典那一套目前在台湾应该吃这个还吃不下来，所以我刚刚用冤冤相报来形容不同界的这个董监事的审查嘛。国民党执政的时候，民进党就痛骂说国民党要把黑手伸进来的。那如果国民党在野呢，就换他骂民进党要把黑手伸进来。那是一方想把黑手伸进来，另外一方面又不想把黑手抽出去，就有这样的情形。我举例子来讲，因为我10年前担任过国民党的文宣部门主管，非常短暂，大概1年而已。如果说现在有国民党提名我当公视总监事，100%我敢打包票，一定会被民进党委员说我是国民党黑手，要伸进来了。如果说今天大家都因为过去你的经历或怎么样，就把你冠一个帽子，
是
永无宁日。那因为这是属于外界，那内部呢？刚刚您提到斯卡罗，的确他的表现非常亮眼，我也看了好几集。但是在亮眼的背后，也有一些我们必须正视的一个隐忧啊。斯卡罗是公视开台20几年来第一部首播收视率超过2%的剧吧？但是2%在其他台里面只是个零头而已啊。以民视的那个风水世家。梁家、黄君穗来讲，动不动首播就破6了，这个收尾的那个 ending 啊，最后一集啊，还8%嘞。所以 看公司还是少数人，
就是公司除了叫好
还要叫座了，就好比说我请个大师来弘法，他的佛法再怎么精妙，没有人来听也没用。
没听啊，对。
而且坦白讲，因为路上拉人来问啊，你去拉立委来问，很多人搞不清楚公共电视跟政府电视的差别。
郭张老师就谈到我们这节目最大的痛处了，然后就是，不，我们提开才撇开来，我还是请教刘老师。好，接下来哈，我觉得是五年、十年就好了，我们可以怎么样去跟政治维持一个好，但是不被所谓的独立性所伤害的关系？
我想，第一个大家都同意，公事跟政治之间，它必须要我们说的必居之遥，也就是它要保持一定的关联性，因为包含说，不管是文化部，或是执政党，或者整个国会，这里面包含在野党，对于台湾未来的走向的文化的政策的目标，必须要透过包含公事。还有各种不同的文化补助来达成，公事是其中一环，很重要的一环。那这个部分它一定要跟政治互动，但是呢，它并不直接指挥它的内容。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必居之遥，就是它必须要有一定的距离，但是呢，仍然在一起。我想这个是一个积极的对于公事角色的一个认知。好，那接下来就是我们对于台湾的民主要有一定的自信。台湾的民主在不断的发展，现在不够好，但是在亚洲，我们跟日本、跟韩国来相比，绝对不逊色。最后，在我们不论是跟国际的公司比较，或者跟现在台湾的电视环境来说，定了这一个经费的整合。